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感谢神，让我们在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见面了。愿神祝福您，赐恩帮助您。不知道大家心里会不会觉得，做人难，做基督徒更难。神这么圣洁，这么公义，我怎么可能达到他的标准呢？其实福音书记载，连主耶稣的门徒也有这个感受。主耶稣对门徒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便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于是主耶稣对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如果你觉得做基督徒实在困难，那么要谨记，做基督徒不是困难，而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自己是软弱无能的，唯有全心全意依靠主，才能成就神的心意。在聆听主的话之前，我为大家选了一首诗歌，歌名是《我平时单靠救主》。我们一起来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中，法利赛人是一群愚昧无知、假冒伪善、想要靠律法得救的宗教人士。他们跟基督徒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基督徒不是靠遵守律法得救，而是靠相信耶稣得救。如果事实的确如此，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20却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义不超越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呢？为什么进天国的条件是在乎我们能否超越他们的义呢？法利赛人的义又是指什么呢？我们如何才能够超越法利赛人的义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13，题目是超越法利赛人的义。我们今天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
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来到马太福音5:17-20。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5:17-20。这里说道：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首先我要大家留意，第20的希腊原文是一个双重的否定，就是说你们断不能进天国。在圣经中，进天国意味着承受永生，所以你不要有这种的想法，以为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并不难，他们只是一群假冒为善的人，而我不是，所以我的义已经胜过了法利赛人的义。今天的基督徒对法利赛人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偏差，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下面我会逐步地向你们证明，这种肤浅的进天国的观念在圣经中是无处可寻的。首先我要指出第19的一个中文翻译上的错误。第19说到，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废掉这个词在中文翻译上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在英语的钦定本也有出现，但是英语的修订本把这节经文正确的翻译为无论何人放松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这里正确的翻译是放松，不是废掉。放松意味着你没有认真的去实践，你是以一种散漫松懈的方式去遵行诫命。你要留意这些特点，我们必须要掌握每一个字的正确意思，才能够按正义来分解神的道。要明白废掉这个词跟原文的意思相去甚远。遗憾的是中文圣经把19 和十七节两个词都翻译为废掉，似乎是同一个原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第十七节的废掉在希腊原文中的确是指废掉，但是在第十九节的这个中文翻译为废掉的这个希腊原文，原文不是废掉，而是放松。所以我希望大家留意第十九节的这个废掉原文不是指废掉，而是指放松。我们从主耶稣的话语中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今天传讲的福音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律法已经没有用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旧约，我们应该把旧约扔掉，因为旧约都是关乎律法和先知。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所以今天我想要强调这一点，我不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思传讲主耶稣的话，我要按照主耶稣的意思来传讲。这里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这句话清晰明了，即便你不是圣经专家也能够明白。废除律法的观点曾几度在教会历史上风行，在神学上称之为反律法主义，是指那些想要废除律法的人。在第二世纪的教会，有人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只需要新约，不需要旧约了，旧约已经过时了，我们不再需要律法和先知了。你知道这样的教导和强调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这导致了公义的标准大衰退，随后各种各样的罪渗透教会，并且被教会包容，因为没有任何律法禁止这些罪。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了是要降低神为基督徒定下的公义标准，不要以为我来了你们就不再需要律法可以自由犯罪了，不要以为你的公义低于法利赛人和文士最后还能够进天国，绝对没有这么一回事。虽然主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是他并没有把公义的水准降低去迎合他们，他来是要拯救他们，并且要把他们的公义的水准提升到一个地步远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反律法主义的教导所带来的错误在中国人教会是最为明显，中国人教会的公义标准低得可怜，信徒的行为水准令人惭愧，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在儒教的熏陶下，中国人向来有着很高的道德标准，中国人一直以来都期待着一个很高的公义水准，但是他们从基督徒身上看到了什么？基督徒的表现令他们失望和反感，这些人连孔夫子的道德水准都达不到。这里我能够明白主耶稣想要表达什么，他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降低公义的标准，我来是要成全公义。我告诉你们，倘若你不去成全神的公义，天国就没有你的份。这是靠行为得救吗？这当然取决于你所指的行为是什么定义。稍后我们会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明白，主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而不是让我们继续活在罪中。 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难道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活在罪中吗？你记得保罗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吗？他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说，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这是万万不可的。神不会允许被基督的宝血救赎的基督徒仍然活在罪中。但是看看基督徒的所作所为，正如保罗所说，在教会中羞耻的事件此起彼伏，连接不断，甚至传闻在非基督徒当中。从哥林多前书五章看到，对犯了乱伦罪的人，保罗执行了一项严厉的纪律处分，把犯罪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他决意要维护教会的公义标准。可见保罗的教导跟主耶稣的是完全一致。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必须要明白主耶稣心目中的律法是指什么。首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2章28到31节。我们看马可福音12章28到31节，我们要看一看到底主耶稣心目中的律法是指什么。马可福音12章28到31节说，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主耶稣说，这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所以无论何处看到主耶稣有关律法的教导，就会看到他总是强调律法的总纲，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9章18到19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还有路加福音第10章27节，都有讲到。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是律法的精义。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如果你像主耶稣一样明白律法，你就会同意律法的确是不能废掉的。非但不能废掉，它是做基督徒的精髓所在，是我们当履行的。请留意，这确实是法利赛人尝试去做的。你认为你的义能够达到那个标准吗？你们当中哪一个敢说你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的？而这就是律法的要求。主耶稣说，律法的要求从来没有被废除。主耶稣甚至以这一点为他教导的重心。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意味着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尽你所有的一切来爱神。我一次次提到，我们必须做一个完全委身的基督徒，否则就不要做。你不可能做一个 20%, 50%, 80%, 甚至 90% 的基督徒。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神所要求的是全部， 否则什么都不是。听起来似乎有点偏激，但这的的确确是圣经的教导。弗雷德牧师在解释《撒母耳记》中的一段经文时，向我们指出，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对神不完全，教会充满了部分委身的基督徒。他说的这番话非常正确，这正是我一直以来强调的。你不能做一个部分委身的基督徒，你或是做一个完全委身的基督徒，或者什么都不要做。我们看到扫罗对神命令的部分服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神并没有对扫罗说，我所吩咐你的，你已经做了九成，其余的一成算了吧。绝非如此，就是因着那一层，神夺去了他的王位，并且弃绝了他，扫罗从此就完了。神为什么这么严厉地对待扫罗呢？因为神的要求是绝对的，是完全的，所以基督徒必须要完全委身，因为神的要求是绝对的。今天教会面对种种问题，正是因为教会里充满了 80%、90% 委身的基督徒。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衡量他们，神肯定是不会容许的。主对我们说，要么完全，要么什么都不是，这就是神的立场。这一点是何等重要，这就是神公义的标准。主耶稣一次次的强调，我告诉你，我至少会以律法的标准来要求你，而律法的要求就是全部，这就是主耶稣给予我们的答案。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19章16到21节，一个少年财主向主耶稣提出的问题吗？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19章16到21节。马太福音19章16到21节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留意到主耶稣是如何回答少年财主的问题吗？少年财主问主耶稣，我怎样能够得着永生？你知道主是怎样回答他的吗？他说，你知道律法和诫命，你若遵行，就会得着永生。可悲的是，少年财主认为他一直以来都在遵行律法，所以他说，我从小就已经遵守了。主耶稣对他说，你遵守了吗？让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要撇下一切跟随我，因为律法要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一切爱主你的神。律法所教导的就是这一切，你怎么能够废掉律法呢？主耶稣说，你不知道律法说什么吗？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我希望没有人会错失这个要点。 我们会一次次再回顾这一点，因为在主的教导中，他一次次的重现。如果你坐在那里得意洋洋地说，我是一个好基督徒，我要你俯心自问，你有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吗？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就会留意到保罗的教导跟主耶稣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可以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和15节，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14和15节。这里说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说，我告诉你们，耶稣替众人死了。你知道主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呢？是否这样我们就可以宣称自己是一个好基督徒呢？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十字架和宝血。绝非如此。保罗告诉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对骄傲的、自以为是的那些哥林多信徒说，你们连这一点也不明白吗？保罗说，你们知道吗？主耶稣来不是为了要赐给你礼物，赐给你恩赐，使你感觉好一些，他是为了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死的，就是好叫你们这些活着的人从此为他而活。这个世界有两种世界观，一种是旧的，就是托勒密的世界观，另一种是新的，就是哥白尼的世界观。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一种完全的改变，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托勒密世界观转变为哥白尼世界观。根据托勒密世界观，一切星宿都是围绕着地球转的，地球就是人类，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一切都是环绕着地球，环绕着人类转的。这是旧的世界观，是错误的世界观。希腊的观念是，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中心。当人类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在太阳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太阳旋转时，他们是何等的沮丧。人类即刻意识到他在宇宙中的真实位置，原来他并非一切的中心。然而托勒密世界观是未重生的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说他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环绕着他自己的，甚至神也是环绕着他。有许多基督徒认为神是围着他们转的，神要祝福我，他要为我做一切事情，帮助我通过考试，我乘飞机时飞机不会坠毁，神会看顾我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乘火车或者是其他什么交通工具时，我会一路顺风，不会有任何意外，神会从此至终为我服务，他是我最出色的仆人。这正是许多基督徒的思维方式。如果你问他们，你向神献上了些什么，他会说，我有按时奉献，我付给他工资，他为我工作，我给他奉献，如果他的工作表现不好，下个星期我会减少奉献的金额。许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待神的，他们有一种观念，以为天地万物都是环绕着他们， 但是当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之后，就会经历到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个世界上最具革命性的教导就是基督教的教导。相对而言，共产主义已经算非常温和了，因为基督教涉及的是人内心的彻底改变，以致他的世界观、思维方式都产生了变化。他不再看自己为一切的中心，而是看神为一切的中心。神是太阳，万物都是围绕着他旋转的。这是你的体会吗？还是你依旧认为一切都是围绕着你旋转的呢？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按照圣经的定义，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会意识到神是他的中心，我们都是围绕着他，你整个生命都是怀绕着神。成为基督徒不是为了要神奉我们的旨意行。当我想要去度假时，天不应该下雨。正如我的女儿有一天她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让天下雨，因为我想出去玩。很多基督徒认为神应当为我来安排好一切。或许农夫需要雨，但这跟我无关。总之，神不能让天降雨，因为我想出去玩。你看，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成长的。神是为我们服务的，我们从未想过我们当服侍神。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以致我们的意念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整个生命都当怀绕着神。我们当问，神的目标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什么对神是最好的？使徒保罗达到了那最高的阶段，他整个人是如此专注在基督的身上，他愿意完全跟随耶稣的脚踪，甚至到耶路撒冷像主耶稣那样舍弃自己的性命。我们的生命是怀绕着神吗？我们有没有开始思想，我能够为神做些什么呢？令人吃惊的是，很少基督徒会这么想。早晨起来后，你有没有问，主啊，今天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呢？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或者早晨起来后，你第一个意念就是，主啊，我在这里，你能为我做什么呢？我遇上了一些难题，麻烦你帮我解决。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你当用神的话语来鉴察自己。你当求问神，神啊，求你鉴察我，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如果你仍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那么按照圣经的标准，你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你仍然是一个托勒密型的基督徒，你还没有到达哥白尼的阶段，还没有意识到神是一切的中心。所以你早晨起床后应当对主说，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中心，你想我今天为你做什么呢？求你向我显明你的旨意。让我们看第十八节，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说到的一点，它的希腊文是 iota， 这个希腊文并没有正确的表达希伯来文的意思。点其实是指希伯来文字母中最小的字母 U，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逗号，所以中文圣经将它翻译为一点。如果你去过犹太会堂，你就会看到希伯来文是挺具艺术性的。 当中一些看起来好像是装饰的小豆点，其实就是肉。所以主耶稣说，一个小小的逗号也不能废去，就是说当天地万物都废去了，律法中最小的要素也不能废去。主耶稣就是这样强调律法的重要性。他在路加福音16章17节也再次的强调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要明白，主耶稣不是在用比喻来去谈论律法，他是非常明确的指出律法是会永远长存的。令人惊讶的是，保罗也是这么说的。保罗是怎样评价律法的呢？我们看罗马书第7章12到16节。罗马书第7章12到16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保罗在这里提到律法的三个特点。第12节他说到律法是圣洁的。第14节他说到律法是属灵的。在第16节他又说到律法是美善的。既然律法是圣洁、属灵、美善的，为什么要废掉律法呢？保罗绝对不敢有这样的想法。当保罗说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时，他所指的是律法的规条。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律法了，可以把律法给废除了。保罗不止一次地讲到要完全律法，要成全律法，这真是令人惊讶。你会看到他在罗马书13章第10节就讲到爱就成全了律法。如果律法已经过时了，为什么还要去成全它呢？你没有必要去成全律法，因为已经过时了。但是保罗讲到爱就成全了律法，他说你必须爱，因为爱就成全了律法。我们以为保罗教导律法已经过时了，其实保罗从来没有这样说。保罗所说的是我们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意思是截然不同的。尽管我们不是因行律法称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律法了。关乎这一点，稍后我会再解释。我要尽快的进入今天信息的中心。我们来看第19节。第19节说到，无论何人废掉，就是放松，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我们已经看到，放松所指的，就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去遵行律法。这种人认为只要自己心里爱神也爱邻舍，那就足够了，行动上不需要太积极。不错，你必须全心全意爱神，但是当中也要有群分和迫切。第19节说，如果你放松自己，你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这意味着在神的国里有不同的等级。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少基督徒明白这一点。不 不要以为在天国里人人平等，每一个得救的人都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在神的国里有地位高低和大小之分，保罗的目标就是追求成为最大的。这一点你留意到了吗？多少基督徒只是满足于仅仅得救，假设他们是真的会得救，这实在是令人惊讶。你知道，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及格，你很可能通不过。如果他们的目标是考90分，或许他们最终只是达到及格。然而，很多基督徒的目标只是最低水准。他们说，我们只要能够得救就足够了。想一想，在神的国里有地位高低和大小之分。一些人非常伟大，如同但以理所说的，他们将会像天上的星发出永恒的光芒。有些人非常微小，因为他们只满足于进天国，没有任何属灵的志向。你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的区别吗？是什么推动人们追求在神的国里成为大的？就是他们对神的爱。你认为这没有区别吗？当然会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你的目标是全心爱神，你自然会追求遵行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这股的动力。我不知道你是否是一个有动力的基督徒，你肯定想在单位里获得提升，或者学习成绩卓越，不是吗？难道你会说只要仅仅合格就足够了？我很谦卑，不想追求卓越的成就，只要能够仅仅合格我就心满意足了。你认为人们会因此而称赞你吗？他们岂不认为你心里有问题吗？考试的时候，你的目标岂不是想要得到第一吗？最后你或许只是获得第二名，不要紧，你的目标仍旧是第一名。但是一个人如果只是满足于仅仅合格，你会说这个人谦卑吗？为什么不说我根本不在乎能否通过，这岂不是更谦卑吗？或者干脆说我不打算通过，我非常谦卑，这一次我不想及格，因为如果我想得到第一，我太骄傲了。这是什么样的观念？如果这样的推理是对的，那么是什么使你认为追求在神的国里得着荣耀是一种骄傲呢？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难道你忘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24到27节所说的话吗？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到27节。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理真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正如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得主只有一个。他继续说，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保罗这样说是骄傲吗？难道谦虚的运动员都当说，我得最后一名就行了，让其他的人得冠冕吧，我是一个谦卑的人。这是什么样的谦卑？你奔跑是为了得金牌，我们奔跑是为了讨耶稣的喜悦。如果他喜悦我成为最大的， 我愿意接受。我们当朝着最大最高的标准前进。我求神在教会里工作，以致人人都说我要朝着那最高的目标前进，就好像阶层为主的作者奥斯瓦德所说的，他是向着那最高最大最美好的标杆接力追求。有一次宋尚杰在一所大学里讲道，有人问他，你是一名化学博士，为什么你在传福音？他说，我也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这所大学里做什么？那人说，我在攻读化学。你攻读化学为的是什么？为了将来的生计。宋尚杰又问，在你通过考试获得学位后你要做什么？我会找一份工作。找到工作后接着要做什么呢？我想我会结婚。结婚之后又怎么样呢？会有孩子。之后又怎么样呢？有一天我会死。死后又怎么样呢？那学生说，死后当然是一无所有，之后怎么样我不知道。宋尚杰说，朋友，你问我为什么放弃化学专业去传福音，我看着你的时候想到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你努力学习，因为你为将来考虑怎样能够获得好的学历、好的工作、好的家庭、好的生活，但是这以外的事情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所以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要传福音，因为我在追求最高尚的目标。我传福音是因为我在为我的永生做准备，这是超出你考虑的范围。当你的生命在坟墓中结束的时候，你的计划也完结了，而我的计划将继续的延续到永恒。我的人生不会像你一样，一切不会因死亡而告终结。宋尚杰继续说，我也是修化学的，也曾经有过雄心大志，要在世上名成利就。但是当我看到生命的终结是一杯黄土时，我决定要追求永恒的事，我要追求永恒的荣耀。这种荣耀是不会因死亡而成为泡影。所以这就是我跟你的区别，你的视野是短暂的，我的视野是长远永恒的。你知道吗？今天教会中有一些人，他们的目标只局限于今生，他们从不考虑超越今生的事，他们从不想追求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伟大目标。你所感兴趣的仅仅是优越的成绩，或者你连这些志向也没有。你心里想，我永远不会考到优越的成绩，能够考到普通的成绩就行了，最重要的是能够找到工作。所有的中国人都擅长这样的推论，如果我有一份好工作就会有好前途，有好前途就会有美满的家庭。但是之后又怎么样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如果你不能够看到超越这以外的东西，那么你的目光实在是太短浅了。在神的国里有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属灵程度的荣耀。靠着神的恩典，我要追求得着最大的荣耀。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骄傲的，我有属灵的决心，我祈求靠着神的恩典我会得着冠冕，正如保罗所说，得着那不能朽坏的冠冕。保罗对我们说，你们追求的都是那些必朽坏的冠冕，比如说你的学历，在你得到的那一天你感觉如何？当你穿着大学毕业袍 拿着文凭进入礼堂的时候，你感觉好极了。当年我是穿着租来的毕业袍进入礼堂的，我不知道在这之前有多少人穿过这件毕业袍，我也不知道之后会有多少人穿它。如果有一天我再次拜访那家公司，对他们说，你们多年前租给我的那套毕业袍，请问还在吗？很可能那毕业袍已经没有了，老早被扔进垃圾箱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追求的是那些必朽坏的冠冕，我追求的是那不能朽坏的冠冕。所以能否在天国里称为大的，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自始至终讨神的喜悦。这种身份地位不是靠我们自己赚取的，是神赏赐给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一生是否讨神的喜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13讲的上篇，题目是超越法利赛人的义。当我们明白律法的精义和重要后，我们又当如何才能够超越法利赛人的义呢？究竟法利赛人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呢？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
Thank you.
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面无真言，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祝你